不批评。这一章的经文是由诗篇的139篇的23到24节，马太福音的第18章15到35节。我先具体的讲一下，这次我们的会议的大概的一个进程。我们有李胜弟兄讲那个诗篇的139篇的23到24节，杨老师跟我们分享马太福音第18章的15到35节。我和蓝志祥弟兄呢，就是讲最后一段是怎样化障碍为桥梁。顺便提一下，我们第三小组现在是增加了2位弟兄，一位就是李胜弟兄，一位是蓝志祥弟兄，所以现在我们有4位。我们非常欢迎李胜和蓝志祥加入我们第三小组，我们非常非常觉得非常庆幸能有这2位大将加入我们小组。
听不见了，
感谢神。
杨老师听不见。
欢迎自强，
谢谢。
所以这次我们准备8点半准时分享准时结束，然后呢，我想留点时间给思君弟兄，让他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下一个年度也不是年度，就这个月以后我们弟兄团契的分组和学习材料这讨大家讨论一下，好吧？我现在就是。第11章那个征服批评，他作者提出了一个比较他叫核心真理，所以他在这里面讲到，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领袖，对面对那些批评、冲突和其他的异议呢，领袖们是怎么样子锻炼自己的性格，然后呢，他们在这样操练中呢，寻求更加成熟，最终。就是把这些敌对之势怎么样子化为战友，所以这个就是他的中心要点。第一部分就是那个他用到了诗篇的第139篇23到24，我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李胜弟兄，李胜来分享他对这个诗篇的一些认识。医生，
好嘞，大家听得见我吧？
听得见，
听得见。
好，谢谢，谢谢，谢谢。首先谢谢宋超，谢谢各位弟兄朋友们参加。那我就先把这个139篇这个23节跟24节念一遍。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诗篇139篇是大卫在被人诬陷的时候写的一首求告神的诗。我们一起来学习和分享，看看对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和属灵的生活的借鉴作用。我们在生活中、工作中和学习中都会面临一些冲突、批评和不同形式的阻力。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能用我们属人的智慧或者属世的智慧，正确的处理好这些冲突。后面的章节大家可以看到，如果用属人的、属世的智慧去处理，比方说积极否认型，或者被动封闭型，或者矫枉过正型，或者干脆就猛烈反击型，还是精力耗尽式， 都会造成一些或多或少的伤害。我们一起学习大卫是怎么做的。首先，大卫明确的知道，神知道人心，人的一言一行都在神的监察中，是无一事神不知。大卫颂赞神的无所不在与无所不知，这样对他以后就是正确的处理这些批评和冲突奠定了基础。第二小点是大卫能够正积极的接受面临的批评和阻力的现实，就是接受这个现实。当然大卫也有属人的血气啊，他在那个诗篇里说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大卫也对就是诬陷他人深恶痛绝，他说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但是呢，大卫聪明的地方就是他在这里采取了一些属神的智慧，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点，依靠神，相信神的公义和信实。当抵挡和冲突或者其他阻力发生的时候，我们世人老是用一些属世的智慧，有时用一些世界的一些方式来处理冲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的判断都有局限性，是非对错也有局限性。而大卫呢，大卫首先来到神的面前，将审判的事、惩罚的事都交托了给神。他相信审判在神，公义在神。就是说他没有用世界的属人的一些聪明去处理这些冲突和阻力。他的儿子所罗门在箴言中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大卫和所罗门我们知道都是以色列历史上非常有作为的明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有属天的智慧，他们依靠的神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第四点就是说，我们让考验成为熔炉。在后面的章节中，松超弟兄和南弟兄都会有精彩的分享，我呢这里只想分享一些自己的领悟。首先呢，我们都是罪人，面临抵挡和阻力的时候，我们往往是想到是别人的原因或者是外界的原因。其实我们自身的性格和能力的弱点也会引起这些冲突和抵挡。所以大卫这样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大卫，我们应该向大卫学习这种谦卑自省的态度，这就是一种属天的智慧，不是依靠我们世界的聪明去处理这些事情。我跟以前教会里的一个弟兄曾经探讨过这个话题，我们觉得就是基督徒呢总要有一种感恩的心态，我们不仅要感恩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特别是在我们患难的时候拉过我们一把救助过我们的人，我们也要感恩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因为我们在伤害冲突和 和各种的批评中也学到了功课。所以我们如果有这种就是说从依靠神谦卑反省自己的这种心理基础，我们就会为处理冲突和处理矛盾和处理各种抵抗奠定一种心理的基础。那么第五点我要说，就是走永生的道路。敬畏神的道路就是永生的道路。只要我们依靠神，相信神，神会带领我们走出冲突，带领我们一起征服抵挡。我的分享先到这里，后面弟兄还有非常精彩的分享。
哎呀，有什么要分享的吧？或者我们可以把讨论分享放到最后。好吧，那么我们接下去就请杨老师给我们分享马太福音的，他讨论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五到三十五节的那个章节。杨老师。
好，下边我来讲讲我自己的一些体会吧，修复。就是在学习我们讨论的时候，在学习讨论合神心意灵修的第十一章征服批评当中，因为在书的作者的要求我们这个学习这个研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第十五节到三十五节啊，一共有二十节了，让我们来思考，学习思考。所以我呢对这章就多读了两遍，我们稍稍的有一点得着，咱们给大家分享，让大家来指正吧。我的这个得着嘛，我就讲到四点。第一点就是耶稣有属神的权柄和能力。接下来我先读一下马太福音的第就是这一章十八章的十九到二十节。那么我读一下，耶稣说了，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说这种话，你可以听见他的口气，他的语气，一听就知道他不是一般的人，那么斩钉截铁，那么绝对。无论在哪里，这在哪儿都可以，不是说你一定或者在我跟前，在我听得见的，不是的，是无论在哪里，就是近在眼前，远在天涯海角。时间空间都不受限制。那么我们请问，谁敢这样说？谁能这样说？讲的公开的讲，只有我们的主耶稣。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谁敢这样拍着自己胸脯说我就有这个资格代表上帝？只有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就像约翰福音十四章那个十六十四章六节讲，就是若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是一样的权威。所以我就觉得读了以后，我的体会在这几前面这几段这几节当中，我是有这样的领受。第二点，耶稣有属神的大爱。那么耶稣说， 在二十二节里头，他大意就是从彼得来问主耶稣，他说啊，这个如果我的弟兄啊得罪了我，我那个啊饶恕他几次，原谅他几次，那么七次够不够？那么耶稣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那就是说大爱无疆，饶恕也是无疆的，没有别的，不封顶的，他没有底线的，人与人之间根本在我们看来，在属世的人当中是根本做不到的，怎么可能是七十个七次，七七四百九十次，但是这个四百九十次也不是个限制，实际上就是大爱，不是无疆，没底线，可以说就是体现了耶稣的大爱，这人是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耶稣呢，我个人就是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几十年来就是一直不断的不晓得几十个几七十次了，七十个几次了，得罪神远离神的这样罪人，但是神并没有选取我，最终还是被神的这种大爱所感召，所感动，所召唤而认罪悔改。耶稣硬是就是从一个第这个七十个七次的饶恕了我，所以我这一点我也是有体会。第三点就是神的大爱，神的公义。那么马太福音就是在十五节，耶稣是这样讲的：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的，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那么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就是三番四次的，反反复复的，那真是苦口婆心了。那么有可能他听了，那么你就得了你的弟兄；如果实在是不听，只有在最后的时候，那就把他看到像外邦人。和水里一样的，也就是从我们讲的中国大陆的这个经常讲的，就是从人民的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那么这里头我觉得这一段里头，这个神的公义里头的有这一段里头有两层意思，我理解。第一，就是对于得罪你的主内的弟兄要充满关爱，一而再再而三的想方设法的把罪人从罪中救出来，这是一种。但是呢，神是公义的，他不可能，他绝对不会不允许一个有灵的他就是不把这个，他是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想方设法把罪人从罪中救出来，但是他不把有灵的活人当成机器人，他仍旧把这个自由意志自由选择的权利交在人的手里头，这是一层。所以他只要他听你就可以得了个弟兄，他如果不听的话，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了。那就第二层意思就是这个上帝的神是圣洁的神了，他不以有罪为无罪，他的圣洁是不容许半点的瑕疵，就像人的眼睛容不下半粒的灰尘一样，必须还是要讲出，不讲出指出他的错来，不是好，不是我们和好就算数，一点 因为他容不得错，你必须这点，你就是他要听你，他要听你，你才得了你的弟兄。他说不听的话，他就得不到的，所以必须指出他的错误来体验。这样，所以从第三点呢，就是体验了神的公义。最后一点就是神，第四点，神鉴察人是注重人的内心，不是外在的表现。那么马太福音在35节最后一节，他是这样讲的：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所以饶恕就一定要真的饶恕，心口一致，不能口是心非，不能嘴里说算了算了，过后还心里还把这个疙瘩了，这个都不算是真的，必须从心里，不能勉强，不能这个不情愿的自认倒霉似的，哗算算算，不是这种态度，应该是真心的。所以我们从心里，是不是从心里头，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是看得清清楚楚。如果不是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的话，他的后果是什么呢？后果就是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了。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杨老师，大家有什么有什么分享吗？这里要么我们到最后吧，最后大家再一起讨论分享。谢谢李胜和姚老师，他们都做了很多的准备，都分享的非常精彩。这一段呢是书里面的是阅读文章，叫化障碍为桥梁。那作者在这里呢，就是说他提到，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呢，都每个教会的领袖或者我们每个人呢，都会受到各种不同形式的抵挡，这是不是可能会受到，是一定会受到的。所以我们怎样处理这些批评和抵挡，是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说连我们的主耶稣，他也实际上在他的生命中也受到了很多的抵挡。那么作者在这里呢，就是提到抵挡呢有一些不同的形式。他提到几点，一个就是所谓的消极型的抵挡，就是说有些人如果对你有些做法有不同的意见批评，他也不会直接的，或者他就是说就一种比较消极的，比方说他就不来教会了，或者就是说不积极啊，或者在背后给你议论你的一些做法，所以这种属于比较消极的抵挡。实际上我们可以就想象我们现实的生活中也会有很应该会有这遇到过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明确武断的敌人，就是说他会比较明确的跟你说，跟你作对，就是说或者在开会啊，或者在一些场合会明确的表示不同的意见，这种也是一种，那我们应该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那积极鼓动型的就是一种完全是站在一点破坏型的，就是说他不希望你成功，就是他会鼓动一些人呢，就会尽量的把这些工作呢破坏掉，这种是一种最激烈的一种抵挡性。那我们可以想象，在现实中我们应该不管在政界或者在社会上，在教会啊，我们各种各样都会经历过这种，这样你们自己想想的话，会应该经历过这种。那么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如果或者是团队的领袖，如果对这种抵挡处理的方法有不同的话，他有几种，比方处理的不好的话，他会带来很多危险。那么作者在这里也举了几种例子。一种就是说 他说一种是积极否认型。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说，有些领袖认为这种抵挡不存在，他就否认，他就视而不见，或者说掩耳盗铃。中国人讲掩耳盗铃，或者说像西方人说的，骆驼把头埋在沙堆里，就不想看见，就是不承认有这样的抵挡。这样这种型，他实际上就是也是比较危险的，就是说他否认，他以为他否认就不存在了，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就被动封闭型，就是说他总的来说他就不去主动的 open 自己，然后呢他就怎么说，旁人看了他就好像没法处理，没有那种互动处理这种否认的那种领袖。所以这种也是一种不是很好的一种处理方法。还有一种矫枉过正型，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他是极力想讨好每一个人，就是说你任何一个批评我都想满足你，或者就是说想讨好每一个人，这样的话他最后的结果也是就你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人的要求，所以最后的结果也是你是不但不能满足每一个人要求，可能就是说可能会得罪更多的人，这就是矫枉过正型。还有一种情况，他就说有些人就是猛烈反击，就是说他对所有的那种他认为不友好的批评，他就会极力的反对否认，就是说这实际上在那种政界或者现在像我们社会上的那种左派右派这种情况是比较明显，就是说他认为不符合自己的观点的，他就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会猛烈的反击，就是这种也是一种不是很好的一种对待抵挡的态度。那么精力耗尽了，他就说如果你处理的不好的话，一个 领袖的话，他会被这些批评抵挡消耗到你的所有的精力，到最后你就会觉得精疲力竭，最后好多领袖就 give up 就放弃了，就觉得 没有精力去处理这么多的反对意见。所以抵挡有几种形态，然后你如果处理的不好的话，你有好几种处理的不好的形态呢，也是很危险的。这是在作者的大意在这段。那么抵挡实际上我们都有体会，在社会中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一些批评啊、抵挡啊、阻碍啊。那么抵挡的来源，他这个作者归纳了几点，我觉得讲的还是 很不错的。第一个他说好多抵挡来自是罪性，人类的罪性抵挡来带来的抵挡。那么他这里呢引用了以弗所书的一些章节，就是说人和人之间有一种相互关系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些是所谓的保罗说是不是很好的那种，不是 好的那种，就是他列举了一个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争分、异端和妒忌，就这些在人和人自己处理的时候，这种都是罪性带来的一些特征。如果你用这些罪性带来的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的话，它必然会产生人与人之间的抵挡和那种，这是罪性带来的。所以以弗所书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的22到25节，保罗列出了一些他就是说圣灵结的果子的话，那么我们应该作为基督徒的话有一些很美好的 美好的互动，就是人和人之间那些美好的互动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这是圣灵界的好果子。所以如果我们人和人之间用这些互动的话呢，它应该来说是非常一个美满的一种互动。那么还有呢，就是说灵界带来的抵挡，灵界带来的抵挡，我这个就是说比较比较，他这里保罗举书上也举了一个例子，说是耶稣上十字架，这个就是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说他不但是人的罪性带来的抵挡，也是灵界力量带来的抵挡。那么在保罗在那个以弗所书里面说到，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管辖这幽暗世界，乃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的征战。所以说好多征战不但是人与人之间征战，它也是那些灵界的你和魔鬼的征战。所以他讲到这种征战的话，那就是就是我们要靠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战胜了这一切恶魔，所以我们应该很自信的说，作为基督的话，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战胜了恶魔，所以我们应该很有信心的和这些邪恶的灵界的力量做征战。那最后一种是他提到是社会心理。社会心理呢，这里实际上他讲到实际上每个人都不一样，就是说这个社会上有些人对一些新事物的认识和适应都是有不同的程度。就是说他这里讲到比方说有 16% 的所谓的革新者，他们就比较容易站在时代的前列，一些新的事物他容易很容易接受。然后有34%的人呢是所谓的中期接受者，那么34%另外人是后期接受者，还有16%的人呢是很难接受新事物的。所以你如果有一个新的提议的话，那么接受程度是不一样，所以你会不同的人也会给你不同的反应，所以我们会受到不同的或者批评啊、抵挡啊等等，这些都是社会心理带来的抵挡。那我们对抵挡应该有一种比较有创意的去回应。这里书里面也讲到，最后他就讲到我们要在祷告中依靠天父，就是说我们无论做什么，无论对待批评啊，一定要靠着天父，靠着圣经，靠着主耶稣，这样我们才能征服这些批评和抵挡。我就分享到这里，然后后面的话由蓝自强弟兄给我们继续。蓝医生在吧？
听不到自强说话。
啊，没有。
对不起。
好，
我可以share我的 the screen 吗？
可以，我先让你
那先这样，先用这个也行。反正几位弟兄孙超还有那个李胜和杨老师已经都分享的很好了。我呢读了这个呢，因为是英文的教材，我读了以后然后觉得这个他这个翻译很多这个词汇，我觉得好像似乎有时候 不太好理解，所以那个我是觉得呢，他这个最主要来说就是我们都会受到批评，因为就像耶稣说的，没有一个好人，只有一个好的，那就是道，只有一个好的，所以呢我们都会碰到有批评的时候，我们都这是绝对的。但是就是这个书里头有一句话很好，他就是说你用这个给你一个机会来检验你自己，然后在这个里头你接受批评，然后你怎么样应付这个批评，最后的那个成长。就像我们中国话说的是化险为夷也好，转危为安，或者是极力还击，都怎么说，就是说从 negative 的东西变成 positive。 但是呢这个是我们人所说的，作为基督徒里头，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更重要的是要就是最重要的是怀着这个爱，有了这个爱的这个基础，然后呢我们跟那个用这个作为根本，靠着祷告，靠着神，靠着神的话语，靠着圣经，能够把我们自己有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从这个成长的过程，最后就最主要来说就是成为一个像有基督样式的那个成熟的那个基督徒，这是我们的过程。所以呢对我们接受这个批评，接受这个整个是这个是这么一个过程。那孙超你想分享一下那几个就是那个你的幻灯，就是我们、
哦、你要谢吧、哦、
就你的那个他有要求我们，就是说按这个书里头呢，他就是说有性格的测试啊，有那个能力的测试啊，还有行动的测试。对，就是按书里头呢是讲这个的。我这个呢我是觉得它最主要我的感觉就是说，所谓这个性格的测试，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所谓这几个测试都是要打开我们，就是说我们的心怀，就像那个李胜刚才分享的那个诗篇里头一样，用让神让这个灵命进到我们人的这个心里头，打开我们的心窗，用神的这个的话语来检验我们自己，那个这检验我们这个性格，我们的然后能就是我们自己这个能力，就检验我们自己这个能力，我们是不是做的就是说超乎我们就是说自己的能力之外，自己就是说过于骄傲不谦虚，然后在这个行动里头，我们在这个行动的测试，就是说用这个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一点，这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要从那个圣经里头吸取很多这个，就圣经里头这个人物也好，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些领导者，尤其是我们见到像那个保罗，他也在那个哥林多后书里头他也说到他受到很多这个传道，受到很多的说他各种不一样的话我这里头呢我可以 share 我的一些那个 screen 一下那个
你可以有个 share 那个 green 的那个
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头就讲到，就是说我们是看作基督的仆人，神管庙似的的管家，对于管家的要求就是要他忠心，我被你们论断，人间法庭的审判我都认为是极小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呢就这是保罗说的话。那在基督里头我们见到有很多的，就是说他不断的有这个法利赛人来那个刁难，来批评他，来责难他。我觉得从那个耶稣的榜样里头，我所看到一点，就是说，不是说一味的迁就，不是一味的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他就忍让，但是就是说在原则的问题上，在 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如果这个是有损益到神到天父，他是绝对不同意的，他是绝对的。但是如果是他到他自己身上，他的身体身上，他很柔和，他甚至不说话，忍受，在尤其在十字架上，在进入那个最后的时候，他这个身体的自己的忍痛，自己这个过程，所以呢，他是以就是在大事上，他是绝对不含糊的，但是在个人的身上，他是不一样的，就是说给自己就是说很有忍受的程度。我这个 screen 为什么不能那个？就像这个哥林多这个前书里头也讲到，就这个保罗里头也说到，就是说也是需要那个，就是说我们不怕批评，也要就是更要请那个神能够就是找出我们这个黑暗当中的这个隐情，显明人的心理的动机。哎，我这个 screen 不能。
志强到左下角有个箭头。
哎，行 ，got it，
好、
yeah. 啊，这个是我们就是说正好这个刚过去的这周那个乃培带的我们弟兄的这个就是说在这雅各书里头，实际上整的这个过程，这个书里头它这个题目，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经历这么多所谓的这个批评也好，你是刁难也好，或者是我们做到那个就是最重要的来说，我们就是要那个最后就是经过这个考验，这让我们变得更完全，更完全，就是有那个就像 这一段话里头，对，应该是这是最后就在以弗所书里头，所以我们就是在就是我们成熟的最后就是要让我们成熟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就有基督的样子，就是直到我们众人在信仰上同一归一，认识神的儿子，长大成人，得到基督完全成长的身量。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整个这个过程，我们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我们去接受这个批评，我们呢用这个神的这个话语，用基督的榜样，用作为我们 的真理的去辨别，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否定你，所有都接受，但是最关键的就是说要用圣经里头，尤其是像基督那个巧妙的回答这些法利赛人或者其他人的这些责问，这些东西有他的这种智慧用来武装我们，然后让我们自己能够逐渐那个成熟起来，把这个就是说把这个批评作为一个动机，把批评作为一个机会，这也是看到就是说我们的教会这一年里头，我觉得就是神就是给了我们这么一个机会，这是我的这个的分享。OK，
谢谢志强。我们下面有大概有十分钟左右的大家讨论分享，然后我们让将时间交给世军弟兄。大家对这一章节有什么分享，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我觉得很高兴志强跟李胜能够加入啊，我们这一小组很强啊，我们下一次是我们主要分享，所以在你们这里学到很多。那我有一些特别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当碰到一些比较特殊型的，我们怎么去处理，就是说你如果说碰到那个很强烈要批评你的那一种，我们怎么处理，如果譬如说从有些是我们对的弟兄，有些是对着我们是对着这个外面的他们不信的， 这两种我们是怎么样一个态度去处理？
对，我想，对，我也想，想说，感谢志强、孙超和李圣弟兄分享，非常非常好，我自己也领受很深。对，因为我是觉得我们在受到批评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确实，如果是对方不是有意要攻击我们，那么我们肯定是有不完美的，对吧？本来我们也不完美，我们本来就也有这个，因为我们是罪人嘛。所以说呢，我是觉得，当然这个很challenge呢，我是要挑战我自己呢。首先，确实我要看对方批评是不是确实有道理，我肯定有某些地方做的不对的地方。也许他说话的口气不对，或者方式不对，但是呢，也许他 he has his point。对，这是第一个领受。第二个呢，对这个真的是要做到，能够虚心的接受，要不要动气，这是很challenge的，非常困难的。我觉得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努力所做的就是要问心无愧，对不对？那么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来讲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我，你比如说我们教会，那我觉得我作为教会的员，我应该尽我自己的责任，对，所以说我该说的话，我还是想说，该做的事我要做，因为这是我的责任，我要问心无愧。但是呢，我们从之前弟兄分享的，从保罗所讲的话，问心无愧。这我能够做到问心无愧，但是我不能够因此而自以为意，这点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这真是提醒了我，因为论断的真正为论断的人是主，唯有主他才知道你到底是意还是不意。对，这个这是我的领受呢。我就想分享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努力做到问心无愧，做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主才真正知道我们到底做的好还是好，对还是不对？
对，我也是很赞同。刚刚志强提到那个保罗那一段，就说我们面对他连自己也不批评自己。那所以说，当我们问心无愧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也不批评自己，而是让主来，来论断，就让主来驾驭我们，所以他是用主的标准。所以不管是你今天是碰到任何人的攻击，我们的心就是要在为主，不管讲什么做什么都是要为主而做，越来越像主的长大。因为我们是一个不完全的人，然后要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一段，就是说让我们不断的学习怎么样用智慧来面对这个社会的恶意的批评，然后又有凭着爱心去接受，也是为了互相彼此建造，为了整个国度，神的国度。这是我今天得到最多的地方，谢谢。
陈阿信，我觉得你这个刚才提到了很好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对于这个基督徒和不是基督徒的这个处理的方式，这个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一个区别。因为对基督徒的话，我觉得杨老师今天的那段经文的话，实际上有很好的，就是那个就怎么说呢？就是说他有很好的这个行动的指南吧。因为他那段经文他讲的很清楚，就是说。如果是有跟你兄弟之间有矛盾的话，第一步你做什么？你先跟他两个人去讲，我不行的话，再带两个人跟他讲，然后再不行的话要干什么？就他有一步一步的，就是说，就是我们叫 actionable 的这个 plan， 你可以去执行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什么地方他讲了，就是在你回答你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你的另一方是非基督徒管理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吧。但是我觉得杨老师的那段经文起码给我的一个看法，就是说他告诉我该怎么做。因为有些东西有的时候讲起来不是很容易去理解，就比如说我们就是说我们要 跟着神的旨意去走，但是有的具体问题上的时候，什么是神的旨意，有的时候说不清楚，对不对？所以，但是呢，这个杨老师的这段经文呢，就很明确、很直观的跟你说，第一步你要这样做，第二步你这样做，第三步在这，最后一步你应该怎样？所以，就是这个，就是说，我觉得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东西。包括后面孙超和这个志强这个说的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都是比较对我来讲可能是比较直观的，就是可以很容易的理解它。就是前面的有一段，就是那个李圣的那一段呢，我不是说李圣讲的嘛，那段经文东西呢，有点对我来讲有点抽象嘛，就是说，就是不大容易，就是落实到具体的这个上面去怎么去做它，怎么去理解它，就有的时候有点差别。这是我的分享，谢谢。
谢谢，谢谢您。
谢谢松超的，小组的带领，李圣跟志强很好。我也想有一点自己的分享。还有时间吗，松超？
还有两分钟。没关系，
okay.
没关系。后来时俊要
抓紧时间。刚才还有各位的分享，永成几位，一名小兵的分享啊。我觉得这个面对的批评，我们面对的批评，就像永成刚才讲的，有两类，一类是教会外或者是世界的批评，面对的世界；另一类呢是教会内弟兄姊妹之间的批评。那面对世界的批评，或者是甚至世界的攻击，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比较容易，我觉得比较容易应付，因为他的这个真理与非真理的界限很明确。世界攻击我们的时候，那这个世界它是攻击我们的信仰，那这个很明确，我们能站得住脚，我们坚持自己的信仰，那我们就站得住脚了，我们投降了，那我们就站不住脚了，这个界限比较明确。我在这方面就不要更多的去分享。我想说一下的就是来自于教会内部的这个批评。那来自于教会内部的批评呢，在很多很多的时候，我想绝大部分的时候不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一方是错误的，另一方是绝对正确的。因为我们是不完美的人，我们虽然接受了主的恩典，是因为主的是他的爱，是他的十字架上的宝血才让我们能够接受这样的恩典，但我们仍然是不完美的人，我们是有可指责的人，不是无可指责的人。因此这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做事的时候不能够做得完美，就会有的地方有改进的空间，那有改进的空间就会有别人给你提出意见，提出批评，这是很正常的。那在处理这个批评的时候呢，一定要记着我们不能自以为意，就像刚才那个松超讲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里头讲，保罗他在讲他不能自以为意，他虽然在各样的事情上做的正确，他也不能自以为意，更何况我们自己呢？所以在很多的时候，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如果出现了批评，出现了问题，出现了分歧，首先第一件事情在我们脑子里都想要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自己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问题。Something's wrong， 不是说是这个问题是那个弟兄怀着恶意在批评我们，或者是说绝大部分是这样的情况。当然不能够完全肯定说是每一样的批评都是这样，那也可能有一些人是怀着一种撒旦魔鬼的心在攻击我们，但是绝大部分是不是这样的。那如何解决这样的批评呢？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功课，要有圣灵的带领，要有圣灵的果子。那八个圣灵的果子就是我们解决的办法。如果能做到那一点，我们就是真正的主的信徒，就是他的 follower， 就是他的门徒。如果我们做不到那几点，我们就没有做好这个门徒。所以包括我们教会目前的这种分歧，教会目前存在的这种状况，事实上我们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做好这个遇到分歧的时候，没有向那个刚才讲的第几年讲的 圣经里头教导我们第一步应该如何，第二步应该如何，我们并没有经过这样的过程。我们甚至很多的人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突然间就教会分成两半了。我们也没有用这个仁爱喜乐，没有用这个和平忍耐去彼此能够做尽最大的努力去沟通，去彼此能够接受。那很显然有的弟兄是做了一些努力去跟对方去沟通，去跟对方去讲，但是呢另一方可能根本就不接受你的沟通，他说都不要跟你说，有这种可能。但是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那就要考察我们的忍耐程度到底有多大，是七十个七次呢，还是七个七次呢，还是一次也没有。
是，
所以这就是我的分享。那最后的结论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那圣灵的果子，圣灵的带领，那我们真的就成了主的门徒。如果没有做到，那我们还差一些火候。
我很快插几句哈，就是说当我们主内弟兄受到批评的时候，我们就是马上回到圣经里面，到底圣经是要对我说什么啊？如果有人批评，那是不是我们这看法是我自己的看法，还是真正是圣经的教导？我觉得是个人要从这方面开始想起。那当然后来的爱心说诚实话等等哈，这个我都觉得也很重要啊。就这样，
对，我想分享一下好吧。我想分享，虽然我刚才下线了，就是说可能没有听到后边蓝志强弟兄和孙超的这个讨论。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回到核心真理，其实有一个词我是特别在乎的，就是说，就是在面对别人批评时候，你在寻求更有基督的成熟，就是这个成熟对我们来讲实际上是重要的，怎样来看待这个批评，对吧？很多时候批评总是认为，哎，是我们自己对，是别人好像是在无意的在指责你，或者是说很多时候是在攻击你。实际上我是认为这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如果是你要是成熟的话，你就会首先这个成熟就代表着你自己有自己的不足。第二，如果真有不同的声音，你可能会有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不同的声音。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就是按照圣经讲的，即使是你认为别人的批评是好像对你的否定，但是就像刚才黄静讲的，你是不是也真正的以一种忍耐的态度去，就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是我讲一个小的例子，就是说，因为我如果是说讲例子，我一般会用我就是真实的生命中的一些例子来讲。那么就是说，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弟兄有多少人管理过一个比较大的黑人团队。就是说如果你管理一个黑人团队，其实你是知道黑人呢一般来讲是非常非常敏感的，并且呢他们一不小心他们就会觉得他们受到歧视。那么就是说呢，我给讲一个例子。那么很多时候我手下会有好，尤其是黑人女性了，这里我没有是什么歧视的意思，但是就是说当我和他们交流的时候呢，譬如说在很多时候用词我们认为是很正常的一个词，就是他们在不情地向你咆哮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就用一个词，我们能不能先冷静下来。那么他就会取一个反面的意思，他认为我的批评他不冷静。就是说这时候呢，我估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了，我看着志军在笑。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呢，你如果有足够的成熟度，你就会处理得很好。那么就是说在我就是说大约过去几年过程中呢，我的下面团队基本都是黑人女性。那么很多时候他们也会和我很直接的说，嗨，月生啊，你知道你很多时候用的词是就是说让我们感觉很不舒服的。那么你说这样的批评，那么你认可不认可呢？我是认可的。 为什么呢？就是说我曾在一个大会上和他们讲，就是说很多时候你们觉得我可能用词不合适，你们觉得好像不 comfortable， 但是我说因为英语是我的第二语言，那是我在我头脑里找到的最好的词了，因为我的本意是好的，我没有想就是说伤害你们的任何的意思。实际上你会发现呢，就是说那么你解决了这个冲突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哦，其实我们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和不同种族不同性格的人交流，本身是我们的弱点，本身是我们的弱点。那么就是说同时呢，你很直白地告诉他，我已经尽了我的最大的努力去找到了这个词，本来就是没有伤害你的任何的意思。其实就是说用这种非常成熟的方法，你会发现最后呢结果就会处理得非常非常的好，也不会说有太多的冲突，因为他们总是知道你作为一个外国人，你很难真正的了解找到合适的词，就像他们在开玩笑一样用到的词。其实我的本意就是说，实际上这种成熟呢，就代表了不只是说别人对你的攻击你都觉得你做的对，第二呢，你是不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来看待这种批评，第三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在那种情况下能做到忍耐，去慢慢的倾听他们的声音。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谢谢叶森，大家都分享得很好，但今天呢我准备留点时间给石军弟兄，就讨论一下我们弟兄团契下一阶段的工作。所以石军在吗？
在。
好吧、okay. 那你看现在是8:39，交给你了。
OK， 好的。我本来是以为是想让你来分享。但是
我也可以，我可以 share 那个
对，
你要我 share 吧。
对，你可以你可以。
Okay, 我把那个弟兄的我，
你要不行，我谢也可以，
可以。找不到这个，
找不到我来吧，那个、
啊、okay,
我手里有，我手里
有吧？
我有。